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十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拉纤，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他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 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雅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敏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施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12名，彼此揪头，用刀刺勒，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希利甲哈素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在那里有洗鲁雅的3个儿子，约押、亚比筛、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约押和亚比筛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久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 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撒母耳记下3章。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一日，伊施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施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施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施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匡宏你， 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愚顽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
诗篇第36篇。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牲畜你的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
When I look into your holiness, when I gaze into your loveliness,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When I found the joy of reaching your heart, when my will becomes enthralled in your love, when all things that surround me come shadows in the light of you, I worship you. to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神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求了很久，神都没有给我们呢？是有什么在拦阻神的回应吗？接下来，我们请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那个拦阻可能是什么。
有时我们教会有一个信主的弟兄，他很久都没来教会了。听说他最近工作各方面是比较倒霉，很不顺，我就去看他。他说最近我很多时候很倒霉，祷告的时候好像神都不应允。我说弟兄啊，你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为什么？原来他是跟另外女孩子同居在一起，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在生活方面很多的艰难。他宣称祷告，但是他的祷告像很干的感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因为他在罪的生活里面就跟神的关系疏远了。他首先要认罪祷告，回复这个关系以后才有力量跟神求，不然的话你心里在罪里面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不要在罪孽里面祷告。在神应允我们祷告之前，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怎么说的？十五章第七节就说：“若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个是好像写包单了。那写那个包单前面的条件是什么？藏在它里面。但它你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结果？如果你藏在它里面的话，它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了，你的祷告就跟它配合了。当然很容易就成就了。所以对神的话的清楚，跟神接近啊，是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多明白神意，你的祷告就非常有力量的。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祷告受到拦阻，常常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面，而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的。我们必须要回转向神，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就自然蒙神垂听。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朋友，我是谢德华。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常常用心这个字，两百多个字是以心为部首的，上百个词由心字开始啊，就是心怀、心意、心力等。再者，不少的成语包括一个心字来形容一个人的情绪、态度或动机。譬如我们说这个人啊，这个人心安理得、心花怒放或心广体胖，但是那个人呢，那个人就不一样，那个人心狠手辣、心怀鬼胎。圣经也指出一个人的好与坏是由他的心发出。譬如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痛呢？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请注意这句话有两个要点在内。第一，诡诈，人心比万物 都诡诈。诡诈就是欺骗的意思。欺骗谁呢？欺骗自己。我们的心会欺骗我们自己。第二，谁能识透呢？谁都不能看透。自己不能看透自己的心怀意念。因此，我们要谨慎，要多研读圣经，学习神的话，知道神的道德观，获得神所要赐的智慧。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能够看透己心，是由研读圣经开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0-11。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她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她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第28节。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17章第33节。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他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听众朋友，我们一生当中碰到很多人生不同的经历，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挑战很大，有一些让我们心里面是非常伤心难过的。越走越长呢，就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有限。所以很多人进入中年之后呢，就会特别感觉到人生有一个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邀请到一对夫妻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谈一谈他们在信仰的这一条路上面的经历。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通过这一对夫妻的倾述，能够知道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慈爱。董弟兄，您这个信主一年，您花了很多的时间到教会，比方说每一天一大早去教会晨祷。
是的。
这个教会的晨祷给您什么样的帮助？
给我帮助太大了。从第一天开始去，我就喜欢上了晨祷。我们得感谢主，真的，神的话语就那么进入到心里去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太太知道，她从上大学到我们生活的这可20年了，她可能没见到我流过一滴眼泪。 因为我是个山东人，我性格是很刚强的。那我说男儿流血不流泪啊，但是从我进入的教会以后，我就一直被感动着。
嗯，
耶稣那份走向十字架的爱在震撼着我的心里。
嗯，
我有时候在敬拜的时候，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被感动的流泪。所以教会怎么能不吸引我？
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替您我赎罪这个事实，在生活上面他给您带来的力量和帮助是什么？
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我说是人生下来是为了生活的，但是耶稣生下来是为了死亡。
嗯，
这是我们不同的道路。耶稣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他是怎样一种死法，他毅然前行。我在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上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的时候是有很多拦阻的，耶稣也会软弱。
嗯，
当他的妈妈玛利亚去找到他，在半路上遇上他，母亲是要心疼自己的儿子的。耶稣跟他妈妈说，说妈妈，这个世界要因我而改变。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跪的手一锤一锤子再钉下去。耶稣说，天父，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用他的血在洗我们的罪。耶稣的33年半的人生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嗯，董弟兄，刚才您说耶稣当他在被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神，请您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您在成为基督徒这个过去这一年的过程里面，您是否也有一些特别的时候，主特别让您看到您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是的，我的信主之后，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认清了我过去是一个罪人。我过去我不知道我犯了罪，但是我认识了主之后，我认识到我过去的罪，让我重新开始生活，让我重新认识到我的家庭有多么重要，我的妻子有多么重要，
嗯，
我的孩子有多么重要，让我觉得我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我过去为家庭赚了多少钱，不在于物质上他们有多么享受。所以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跟原来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了。
嗯，董弟兄还有雅裔姐妹，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上帝在你们生命里面，在你们家庭生活当中的祝福。最后我想问你们夫妻一个共同的问题，董弟兄您先讲，然后雅裔姐妹好不好？从5年之前开始的，就是当雅裔您走进教会，您通过了一位朋友介绍进了教会，没想到5、6年之后你们家庭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翻转，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教会有多么的重要。董弟兄，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你可能盼望神改变你的一切，但是也许改变不了一切，但是神能改变你最重要的，能给你指出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能让你的家庭更温馨， 那样你的思想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能给你一个更深的智慧。所以我在想，像我在认识主以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有一点成就有一点聪明的人，在认识主之后有了这么大的改变。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会和我一样啊，认识神，敬畏神，是我们人生的另外一个开端，也让我感受到认识主所给我生命带来的成长，给我的家庭带来的温暖，也让我觉得现在的生活会更有意义。
嗯，
谢谢。
亚裔今天社会上面有很多的人，也许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不是很如意，很希望能够有一些改变。也许有一些人呢，他们是非常的顺的，事业也做得好，钱也赚得多，可是感觉到不是很快乐，心里面还是有空虚，好像再多的钱也填不满那个空虚。这些朋友为什么需要去教会？
对我自己来说，教会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整个的家庭都是围绕着教会来转的啊，我们的家庭的安排呀，孩子的安排呀，我们的时间呢，都是围绕着教会的。从我的生命当中呢，没有教会，我可能就没有我这样的一个婚姻，因为我的婚姻是其实在我的牧师的帮助下，在教会的很多的营会，很多的晨祷上的圣经话语的教导下，我们慢慢走向美好。对，教会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上面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很多的帮助。我也在教会里面呢，我很快乐，我觉得有一群是我可以服侍的人，也有一些是可以帮助我喂养我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得到供给，我也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教会对我很重要，也改变了我的家庭，给我很大的帮助、支持、鼓励。所以我们来美国也是第一要找教会。
那么今天听众朋友听了我们这个访谈之后，他想去教会，他应该怎么找教会？
他就直接去好了，只要进入到教会，你不需要说是认过去曾经认识过谁，只要来到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会非常热情地对待你，就会和你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主，你丝毫不用担心。
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说中国很大，我的家乡从来我就没看到过教堂，不知道哪有教会，那这些朋友怎么办？
你可以听我们的广播，
嗯，
我们生命之光的广播广播电台，你也可以找到主啊。
是有些地方是不太好找到教会，可能这可能就需要我们基督徒更多的去做一些工作。我自己也是很长的时间也是我找不到教会。我想有个办法，你就可以开口祷告，你向这位神开口，神会安排基督徒到你身边的。
很好，董弟兄、雅裔姐妹，今天非常谢谢你们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不谢谢，我们来到这儿分享可能非常非常快乐，也非常高兴，也谢谢何弟兄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
愿神祝福你们在美国的旅途健康平安。
谢
谢，感
谢
主，
感谢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董弟兄夫妇他们的信仰之路的一些体会和经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